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我们今天要进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第15课，也要针对旧约中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有关于应用方面的议题来做探讨。我们今天特别要针对有关于堕胎、试管婴儿还有安乐死这几个议题来做说明。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避孕呢？如果应该的话，那么避孕是否合乎圣经？因为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神告诉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到底我们应不应该避孕呢？因为神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的，因此就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学者，包括基督徒，他们说呢，我们不需要避孕，因为不避孕才合乎圣经。但我想说的是呢，解经要参照上下文。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的下半句特别也说，治理这地，因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和治理这地两者合在一起来看。当你要生养的时候，你必须要想一想，你是否有能力来治理、来管理好。比方说，我们的经济能力是否允许我们无限制的生孩子？此外呢，管理也包括你要去评估在国内的法令里面呢，是否有违法之处。比如现在国内是一胎化的政策，我们就应该要来学习避孕，否则呢，你生了一个孩子，又怀第二个，你就势必走上所谓的堕胎之路。但是堕胎又涉及到第六戒，不可杀人。好，谈到堕胎，到底胎儿畸形，或是呢母体被强暴之后怀孕，亦或是未婚怀孕等等诸如此类不同的情境，可以堕胎吗？也是今天我们需要来探讨的。再者，基督徒如果不孕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代理孕母或是人工生殖呢？找别人来代替我们来度过280天的怀孕的阶段。就有如呢，有一些人他们取了丈夫的精子和另外一位女子的卵子结合，然后呢在该女子的肚腹里面呢就怀有了来自于丈夫精子的受精卵，等到怀孕期过了，生产完了，然后把胎儿再抱回来，然后给这位代理孕母一笔钱，这样子合乎圣经吗？特别是人工生殖，如果你了解人工生殖里面的细密的步骤，就知道呢，当在培养受精卵的时候呢，不是只培养一个受精卵，而是培养许多的受精卵。那么当你人工生殖成功了，假设你当初取的是十个受精卵，如今你取一个成功的受精卵来继续孕育，那么另外九个受精卵算不算生命呢？那如果算的话，人工生殖就等于在过程里面也扼杀了许多的生命。好，在谈论这些议题以前呢，我们先要来谈标准原则。德仁强调过， 我们在考虑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需要考虑三个层次：标准原则、场合处境原则，还有动机原则。在标准原则里面，什么是标准呢？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我们做出正确伦理判断的一个标准。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神把动物赐给人做食物，所以我们人每天杀死许多的动物作为食物是不算为有罪的。然而受精卵是生命，没有问题。那么生命，受精卵是生命，胚胎也是生命，或是胎儿是生命。但是从受精卵、胚胎、胎儿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把它当作是人呢？是精子、卵子结合一开始受精的时候，受精卵完成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还是两周以后才算是人？因为女人怀孕两周之后，这受精卵就会成功的着床在子宫壁上面，是否这个时候人才有灵魂呢？也有人说第八周，第八个礼拜才开始，因为第八个礼拜胚胎才略具有人的形状，有脸，有手指，有脚趾，有内脏，有骨骼，在第八周呢也可以听到心跳，是不是第八周？还是有人说三到四个月之后，那个时候有胎动，胎儿懂得舞动的时候，生命才正式开始。也有人说没有，还要等到六到七个月，因为六到七个月如果胎儿不幸的必须离开母体，六到七个月的胎儿是可以被保全下来，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当然也有学者说要到婴儿出生那一刻，生命才真正的开始。我在标准原则里面尝试以圣经神的话来剖析，比方说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在旧约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你未出母胎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前面所说的是神无所不知的属性，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接着呢，耶利米书一章五节下半句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句话说明了呢，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呼召和拣选，并不是在他出生之后，而是在他出生之前。并且一个生命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了。耶利米书一章五节，士师记十三章三到五节，在那里提的参孙，参孙也是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归神做拿细耳人。士师记十三章三到五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这里呢，士师记十三章三到五节，神很清楚地告诉了参孙的母亲，叫她在怀孕期间就要守拿细耳人许愿的条例，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因为她所怀的胎儿呢要分别出来归给神。参孙未出生以前，神已经告诉了他的母亲，参孙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在肚腹里面就要守许愿做拿细耳人的条例。再来 诗篇139篇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在这里呢，未成形代表应该是在怀孕八周以前，因为胎儿要在怀孕八周之后才开始成形。但圣经却说呢，当一个胎儿在怀孕八周以前，他还没有成形，神的眼已经看见了。新约路加福音1:14，施洗约翰在他母亲的肚腹中跳动，有胎动。那个胎动呢，也是三四个月，怀孕三四个月以后。诗篇第51篇第5节也说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旧约到新约，似乎每一种什么时候算作人的立场都有其圣经的暗示。这时候呢，我喜欢谈到有个学者叫周公和，他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学者，他特别说到所谓的茅屋理论。他说道，如果你去打猎，你看到茅屋的上面停了好多只鸟，你要向那些鸟开枪的话，可是你不知道在茅屋里面有没有人，因为你开枪去射在茅屋上面的鸟，有可能会开枪会走火，会射到茅屋里面的人，可是你不确定茅屋里面有没有人。最安全的手法就是不要开枪。同样在生命的伦理课题上面也是如此，我们讨论到堕胎的问题，就必然会牵涉到生命何时形成的问题。在众多学说当中，我们既然不知道一个胚胎或是胎儿他什么时候道德地位才等于是成年人，等于是一个人的道德地位，什么时候有灵魂的，那么我们就最好是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阶段都不要把胎儿，不要把胚胎，不要把受精卵给剁掉才是。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5课。我们所讨论的是十诫中第6诫不可杀人，特别针对堕胎、试管婴儿，就是人工生殖，还有安乐死的议题，又来做讨论。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或是呢，您对伦理议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来信与我交流。好，我们刚才呢，以周公和的茅屋理论来建议弟兄姐妹，最好在任何阶段，不管是七周或是3到4个月或是8周或是怎么样，最好每一个阶段我们尽量不要去考虑堕胎。因为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呢，不确定到底这个胚胎，到底这个受精卵，到底这个胎儿有没有灵魂在里面，算不算是个人，那么我们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要堕胎。好，我说过呢，在考虑伦理判断的时候，除了标准原则之外， 场合处境原则也很重要。有三个场合处境比较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同理，算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第一个是治疗性堕胎。什么叫治疗性堕胎呢？换句话说，就是当危害母体生命危险的时候，为了要治疗母亲，为了要保全母亲的生命，而终止供应胎儿生命的养分，这是治疗性堕胎。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lesser of two evils， 就是两害取其轻。第二个特殊的情形就是被奸成孕，妇女因为被强奸而怀孕，因为她不是自愿怀孕的，因此在场合处境的考量上，如果受害者愿意生下胎儿，是属于一种叫做超义务行为，他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义务。但如果被强奸者他选择堕胎，我们应该站在比较整全的同理的角度来宽容。在陈述第二种这种被奸成孕的特殊处境的时候呢，我特别也要说，在有一些地区呢，他们是有一些帮助的机构。比方说在香港有一间基督徒办的机构叫做 Mother's Choice， 母亲的抉择。这间机构呢，就可以帮助这些被奸成孕的女孩子，让他们安排一个理想的环境把孩子生下来。而且 Mother's Choice 呢，也会安排一些良好的家庭来领养。这也是另外一条出路。然而不是每个地区呢都有如此完善的一个照顾的机制。第三个特殊的场合就是畸形儿。如果在怀孕过程知道这孩子他是无脑的，比如说没有脑，或是基因染色体呢是有突变的，亦或是呢他如果生出来也完全无法自己生存的，有学者建议我们可以多一点同理的宽容。但我自己呢有一个特殊经验，因为我的孩子柔柔也是在他在成型，应该是算在着床，从受精卵精子卵子结合之后呢，我和我的爱人行房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呢，我们没有留意到，因为我的妻子脊椎侧弯，所以需要去换一个整椎的医师。那么整椎医师呢就要让我们去照这个放射线呢的照片，从 X 光出来之后呢，再做每一个脊椎的部分再做细密的调整，而那个需要照得很清楚，所以正面后面左边右边各照了很大剂量的放射线。后来知道怀孕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去告诉医生说我们在怀孕初期呢照了大量的放射线，而医生却告诉我们说最好把孩子给堕掉，因为只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还来得及，因为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有可能有缺陷，所以呢他建议我们把孩子拿掉，有机会再重新开始。我当时心情非常的不好，我还在读神学，我也不敢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想说偷偷把孩子拿掉好了。然而那个时候呢，神就让我在课堂里面借着神学院老师的话语，以及呢在学校宿舍当中同学很自然的分享对我说话。真的，神不一定赐给我们健康的孩子，就算孩子有可能生下来就夭折了，那也是神的安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可能我们看似的痛苦，却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人的一生不是要逃避苦难，而是要努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接受神所赐的一切。因此我调整了，我也改变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我不是当事人，而我们周遭的人有人是胎儿危及到母体的安全，有的是他被奸成孕的，
有的是他在腹中胎儿是畸形儿的。如果他真的，
他选择了堕胎，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人，站在更多同理包容的角度来安慰他们，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也鼓励他们可以向神来认罪，
鼓励他们相信神的主权，但不要站在那种法利赛式的那种定罪来定罪弟兄姐妹。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交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5课，我是张德仁。接下来呢，我们要赶紧来谈安乐死的议题。什么是安乐死呢？就是当一个人罹患了绝症，他在痛苦里面，那么他旁边的人，他的家人，可否减少他的痛苦，以至于结束他的生命呢？或者是一个人他已经昏迷了，昏迷不醒，医生也判定没有办法再拯救了，只能够用机器或是药物来维持他所谓植物性的生命，植物人。那么我们可否终止这种生命呢？首先在谈论安乐死的时候呢，我先要做区分，那就是我们需要分辨积极的安乐死还有消极的安乐死。什么叫做积极的安乐死呢？就是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可能的方式是打他一针把他毒死，或是打安眠药打麻醉剂让他睡了以后就不会再醒过来。这种用外力的方式，用打针的方式或是吃药的方式呢，置之于死地，叫做积极的安乐死。那么什么叫做消极的安乐死呢？消极的安乐死可能不能叫安乐死，它的定义呢应该是让他死，也就是不采取应有的措施来延长他的生命。比方说呢，如果他没有呼吸器的话呢，他就死了，那么你在医生的同意以及政府相关法令的配合底下，你把呼吸器拿掉，那么他失去了维生系统，也就是所谓的让他死，就是消极的安乐死。一般来讲，基督教伦理学是反对积极的安乐死，但是呢，面对消极的安乐死，我们是可以来斟酌考量的。怎么考量呢？依旧是基督教伦理学做出正确判断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是神的话，不可杀人，我们很清楚，因此这种侵入性的积极性安乐死一定是不能够做的。第二个是场合处境原则，我们需要去评估，如果维生系统不拿掉，它的延寿时间有多久，就是延长寿命的时间。这时间呢，包括你要去评估家人的经济负担是否可以承担，还有被延寿者他的生命的品质如何，家人的痛苦指数如何，都需要加在一起来看。有人是贫困家庭，根本经济无法承担，而延寿的时间呢，也可能拖得很长，整个生活品质、家人痛苦是在一个很沉重的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其处境。再来呢，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动机的原则，我是否是出于怕麻烦，我不想被拖累，我讨厌这个人，所以把他维生系统呢同意拿掉，还是我是一个爱的动机，
我爱他，不忍心他在受痛苦，为爱我的家人，我家人处在经济、品质、痛苦指数极大的压力底下。标准原则、场合处境原则，还有动机原则。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有关于人工生殖，或是关于代理孕母这个议题。德仁自己的建议是呢，不要用代理孕母的方式来拥有小孩。如果神让你不孕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做人工生殖也没有用，就不要去寻找什么代理孕母，让丈夫的精子或是妻子的卵子去和第三者的精子或是卵子来结合，然后生出一个小孩。如果神真的让我们不孕，我们倒不如以领养的方式来代替。你也许会说，那么德仁呢，你从何来反对代理孕母呢？我的标准原则是神的话。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神说二人成为一体，这二人呢，就是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没有第三者的介入，所以我是反对代理孕母的。好，那么提到人工生殖，人工生殖我也觉得基督徒要谨慎的评估。如果神让你不容易怀孕，你当然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你，但是是否你愿意以领养的方式呢？我记得我在过去有位牧师，一位好朋友，他们夫妻是不孕的，不容易怀孕的，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呢，他们考虑去领养什么呢？领养那个肢体残障的孩子，没有人要的，用基督的爱和关怀来领养这个孩子，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借由这对牧者夫妻的爱来经历天父上帝的爱。人工生殖我们需要谨慎评估，因为体外的卵受精呢，医生会制造不少的受精卵来增加那个成功的几率。但是你我都知道，虽然可能有10个受精卵，到最后只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来，那也就是等于呢，其他的所谓的剩下的胚胎就会被销毁，而这销毁是否等同于堕胎呢？也基于此，我对于人工生殖也是不鼓励的，包括代理孕母我也是反对的，这是我的立场。好，以上呢就是针对第六节不可杀人，关于堕胎，关于人工生殖、试管婴儿，还有安乐死的议题，德仁所做的回应。若是你有需要讲义，或是有不同的想法，亦或是呢面对课程有一些疑问的，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讲义，或是呢与我分享您的问题，我很乐意与您交流的。我的名字呢，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下一回我们就要针对出埃及记第20章第14节，有关于十诫里面的第七诫不可奸淫的部分来做探讨。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